小舅公。一大早，父亲就接到了叔叔从老家打来的电话，告诉他小舅公走了。父亲挂了电话，长叹了一声：“宋乔，很苦啊，走了也好，走了什么痛苦也没有了。”小舅公是我祖母最小的弟弟，年纪比我父亲还要小一岁，是小娘舅大外甥。父亲说，小舅公是个聪明人，可惜家里穷，没有读过书，是个睁眼瞎。山里穷，一辈子连个老婆也没娶上，应家就这样断了后。我早在祖母那知道了小舅公，他是祖母最小的弟弟，足足比祖母要小25岁。祖母有三个弟弟，命运仿佛和他们三兄弟作对似的。大弟弟，也就是我的大舅公，解放前被抓了壮丁，快解放了，他逃回了老家。也许是一路上又惊又吓又劳累，回到家就一病不起，年纪轻轻就命丧黄泉。二弟弟，我的二舅公，是这一家唯一读过私塾的男孩，参军入伍后考入军校，娶妻才8个月，就在一次抢险中英勇牺牲，是革命烈士。祖母每每说起就唏嘘不已。三弟弟就是我的小舅公，没上过学，生性倔强，靠打猎为生。打猎两字让我对小舅公心生敬意，以为他一定很骁勇。当时祖母和我们一家人在外地，一说起小舅公总是很担心他，怕他喝太多的酒，怕他被野兽伤害，希望他能找到一个老婆管管，为这个家族留下后代。他是这个家族唯一尚在的男人了。第一次见到小舅公是在我们回南方后，父亲在暑假带我们回老家，在老屋的堂前，一个中年男人表情很是木讷地坐在那儿抽烟。他中等身材，不怎么壮实，消瘦黑红的脸已满是皱纹。父亲见到他走上前去，拉他的手叫道：“松乔。”哦，原来他就是我打猎的小舅公啊。他的手很粗糙，当时我们学的课文好像刚刚讲过了闰土，我马上就想到了闰土如松树皮般的手，一定就是小舅公这样了。晚上的饭桌上有小舅公打的野猪肉，我和弟弟都用近乎崇拜的眼神看着小舅公，他是我们心目中的英雄了。小舅公的酒喝得很厉害，一会儿功夫脸上就漾开了丹红色，他醉眼朦胧地看着我们和父亲说：“新农，还是你的命好啊。”暑假的日子是很快乐的，小舅公教会了我们用竹饭篮到小河里捉小鱼，在饭篮里放点剩饭，把它盛入河底，不一会儿就会捉到不少贪吃的小鱼儿。他还带我们上山采野果，什么嘎公、毛扎。看到我们像野鹿般在山谷里跳来跳去，小舅公的脸上就会露出难得的笑脸。他的笑虽然很干涩，却是发自内心的。我当时最想的是和小舅公去深山里打猎，可是每次我说起，小舅公就笑而不答。祖母说，小孩子不好去打猎个，这让我沮丧了很久。一天天很闷热，一早老屋对面的九九峰岗的日头就很烈，山上的玉米成熟了，野猪开始频频光顾啃食玉米。我坐在老屋的门槛上听祖母和乡邻唠叨，远远看见小舅公来了，他穿着很破的粗布衣，一杆油黑的土书斜挎在他的背后，腰上别着一把磨得锃亮的砍柴刀和一个装着酒的竹筒。小舅公，你去打野猪？我很好奇。是啊，你去吗？小舅公开玩笑地说。祖母在一旁忙说：“松乔，不要叫小孩去，他等会儿要出去。” 你不要找不太平了。我确实当真了。换好衣服，一定要和小舅公一起去。小舅公对祖母说：姐姐你放心吧，我会看着他的。这样小舅公带着我和大表哥一起进山了。这是我今生第一次去深山打猎，以后也不会再有机会去了。九九峰是老家的最高峰，从老屋眺望它，它真是直冲云霄，峰顶常年的云雾缭绕，走进深山里，只见高大的张柏树遮天蔽日，日光从树缝里斑驳地渗透进来，树林里是雾气氤氲，不时传来鸟的鸣叫声。一路上我既新奇又紧张，小舅公大表哥都走得很快，我也不甘示弱地紧跟着。我都走得没劲了，可是连野猪的影子也没看到，我埋怨道。小舅公呵呵地笑了几声，等野猪让你看见了，你的小命也保不牢了。大表哥也在一边嘲笑我。叠石岩到了，这是两块巨大的光秃秃的石头，两块相叠，人走上去可以感受到它轻微的晃动。小舅公走到叠石岩前100米左右的地方，俯下身去看他事先下好的套，铁闸不见了。小舅公说有野猪中套了，说不定就在附近。他让我和大表哥待在石头上，别出声，也不要下来。气氛突然变得紧张了，我大气不敢出一声地躲在岩石后面，等待着那一刻的到来。小舅公从腰上拿下装酒的竹筒，咕咕地灌了几口，叮嘱了我们几句，猫着腰慢慢地向山岩前前行。我感到自己的手冰凉的，一会儿就听到前面传来砰的一声，是小舅公的吐冲声响了，紧接着又听到了野猪的尖声嚎叫。我躲在岩石后开始发抖，打猎两个字书面上的所有浪漫幻想就被这野猪的嚎叫冲破了，剩下的只是对野猪的恐惧。不知过了多少时间，又听到砰的一声，我的心又掉了一下。野猪的叫声越来越弱，山林里开始恢复了平静。我和表哥这时听到小舅公在高声喊我们，大表哥跃身而起，爬下山岩，又转身拉住我的手带我下来。我们跑到小舅公那的时候，看见他坐在地上，一条腿大概是被野猪撞伤了，裤子上渗出了血。小舅公撕开裤管包扎伤口，四周的野草被踏平，一头大野猪血乎乎地趴在地上。我俯下身摸了一下大野猪的牙，尖尖的獠牙白丝丝的，还有着昔日的威风。这么凶的家伙差点被他撞伤。小舅公喝着酒说，脸上露出了疲倦的神色。那一晚，小山村里的人家家家户户都分到了一块野猪肉，满村是肉的香气。暑假结束后离开了老家，后来祖母又来到了我们居住的地方，一直到我读书毕业，我都没有机会再回老家了。工作后有一年，父亲要回老家看祖母，我的父亲给小舅公带去了一条烟和200块钱。父亲回来说，小舅公看到很高兴，不过那条烟被他拿到小店里换了10条低价烟。父亲说，你小舅公说抽惯了那档烟，抽好的不香。我再一次回到老家是祖母去世的时候，见到小舅公，他比以前笑得更少了。叔叔说，小舅公老了，腿脚也不灵便了，很少上山，但酒是喝得很凶，小店里的劣质白酒大多是酒精勾兑的，小舅公大概是喝得太多，日积月累肝脏就不怎么好了。小舅公最后是死于肝病，孤独地离开了老家的青山秀水。